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股27号尝试反弹，录得收涨，28号朝早小幅低开。标普500指数低开5.05点，跌幅0.13%，报3977.1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5点，跌幅0.05%，报3287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低开15点，跌幅0.14%，报11451点。28号系二月份嘅最后一个交易日，主要股指喺二月份将会录得跌幅。本钱债券收益率攀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礼拜一嘅3.921%升至3.939%。油价上涨，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1.5%，至每桶83.28美元。28号上昼，所有嘅目光都会集中喺高盛身上。高盛行政总裁大卫所罗门同其他高管将会向投资者发表讲话。今年1月，高盛承认消费贷款业务嘅好大一部分从2020年以嚟亏蚀超过30亿美元，引发市场对该行进军家庭贷款业务嘅广泛质疑。截至礼拜一，高盛股价今年以嚟上涨咗6.5%，同摩根大通6%嘅涨幅一致，但落后于摩根士丹利13.7%嘅涨幅。该股喺礼拜二最近嘅本钱交易当中几乎冇变化。上市公司仍在陆续公布业绩，我哋嚟睇两间最新公布业绩嘅公司。视像通讯企业 Zoom 第四季度营收为11.2亿美元，略高过预期嘅11亿美元。公司预计第一季度营收将会出现环比下降，并逊于预期。Zoom 股票本钱上涨大约6%。零售商 Target 表示，消费者在高通货膨胀预期影响下继续谨慎消费，公司销售增长放缓以及营运成本上升，损害了上个季度的利润，但好于预期的季度销售和盈利仍然提振了股价，该股本钱微跌。彭博社礼拜二引述苹果 AirPods 制造商戈尔指，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将产能转移出大陆的速度可能比预期更快，以先发制人，避免中美关系紧张的不断升级。经济数据方面，28号标普全球将会发布去年12月份标普全国楼价指数。去年11月楼价指数较前个月下跌0.6%，为连续第五个月下跌。我们先来看一条地缘政治相关的新闻。白宫2月27号礼拜一为联邦政府设定了一项最后期限，要求在30日内卸载政府设备和系统上所有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应用程式。美国去年12月开始禁止在所有联邦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之后至少有14个州通过了对该应用程式的全面或者部分禁令。据路透社的独家报道，向该社透露消息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萨兰达扬收到的白宫备忘录通知各部门，为了保证美国的数据安全，所有联邦机构必须从手机和设备系统当中删除TikTok， 以避免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获取美国公共部门设备的网络使用资讯。对于这份备忘录，抖音没有立即回应传媒的置评请求，但该公司此前多次否认使用 TikTok 来监视美国客户，并认为国会对其国家安全担忧是由错误信息引发。另外，据传媒报道，众议院外交委员会28号将会对一项提案进行表决，一旦通过，该法案将会授权总统拜登全面禁止 TikTok 在全美范围内的所有设备运行。而加拿大和日本政府亦都在27号宣布禁止在政府部门移动设备上使用抖音。我们跟住落嚟看一组企业信息。The Information 网站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话，重回世界首富宝座的 Tesla CEO 马斯克在最近几周接触了一些全球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他希望组建一个新的 AI 研究实验室，开发一款替代 ChatGPT 的全新产品。 傳媒報道話，馬斯克一直喺度試圖招募伊戈爾·巴布什金，佢係一名資深嘅 AI 技術研究人員，最近離開咗 Google 母公司旗下嘅前沿人工智能企業 DeepMind。佢哋兩人已經討論組建一個 AI 技術研究團隊嚟進行人工智能研究，但該項目仍然處於早期階段，冇開發特定產品嘅具體計劃。巴布什金亦都表示，仲未有正式達成馬斯克提出嘅倡議。综合传媒报道，诺基亚总裁兼 CEO 佩卡伦德马克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该公司将会继续从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当中受益。美国近来对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对诺基亚将会再添助力。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设法让盟国在采购 5G 网络设备时将中国的华为排除在外，这样让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成为主要受益者。伦德马克在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表示，中国供应商在中国以外的市场份额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但我认为未来这个大趋势将会继续对我们有利。综合传媒报道，著名的国际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说，由于金融环境收紧，美国避险基金已月加大对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的抛售力度，抛售金额高达$57亿。衡量在美国交易的中国股票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今个月下跌了15%。分析师在报告当中指出，自一月中旬以来，避险基金经理一直削减收入，由于交易技术和宏观背景的长期避险之下，中概股尤其不受欢迎。美国长期投资者亦都暂停增持中概股，并在持股时变得更加谨慎和有选择性。据巴龙周刊报道，巴奇分析师 Christopher Dennerly 礼拜一在报告当中表示，预期2023年晶片行业的盈利至少会再下跌10%。分析师对晶片行业持谨慎态度，因为数据中心和工业终端市场疲软，晶片需求不振，晶片行业盈利预期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调。他还指出，自去年12月底至今，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升了18%，预期市盈率亦都升至22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16倍，估值是另一个风险。Christopher Dennerly 还在报告当中指出，受收益和市盈率下跌影响，他预计费城半导体指数将会下跌30%，并创下历史新低。在美国，从事兼职工作的人数呈爆炸性增长。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做兼职的人员比前几个月增加了120万人次，其中 75.7 万人是出于自愿，而并非因为找不到全职岗位或者工时被削减。一月份自愿做兼职的总人数为2210万，创疫情大流行之前20年的最高纪录，包括从幼稚园到中学的 K-12 教育、医疗保健和娱乐服务等行业的兼职岗位都在度迅猛增长。经济学家认为，兼职群体不断扩大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变化。疫情期间，很多人产生了职业疲倦，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造成一部分人转向兼职工作。此外，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食品、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令那些已经退休或者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不得不做兼职来补充家庭收入。此外，需要照顾家庭和身体健康有问题等，也都能够促使民众选择兼职。32岁的帕克创办了一份兼职技术读物，以帮助其他技术工人实现向兼职工作的转型。据他的介绍，该读物有大约1000名订阅者，目前他开始收到一些有意提供更多兼职岗位公司的询问。我们来看一组大陆方面的新闻。中国恒大地产将会在3月20号在香港面临清盘呈请，集团此前表示，希望到3月初就美元债重组条款获得主要债权人支持。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恒大目前尚未同美元债持有人特设小组达成协议，其中主要争议包括恒大及其两间香港上市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债券持有人要求拥有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的所有持股，但中国恒大未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恒大债务重组遭遇阻力嘅结果，将会增加其被法院下令清盘嘅风险。值得留意嘅系，恒大并非首个被提请清盘嘅大陆房企，此前大发地产、花样年都被提请清盘呈请，但咁样亦都预示住中国房地产将会走入持续嘅萧条当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对中共当局的管制感到焦虑，越来越多中国有钱人离开中国，不少选择前往新加坡定居。移民顾问指出，中国在过去3年实施严格的封城清零，富人受够了荒唐的防疫政策。另一个因素是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政策，导致富人对自己拥有财富的不安全感和极度不安的恐慌情绪。其他因素亦都包括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等。报道指，去年夏天，嚟自上海昵称为 Lisa 的42岁女子，带住14岁女儿搬到新加坡。在过去几年里面，她同先生对中国的教育环境越来越不满。Lisa 表示，中国官员不鼓励她女儿之前所读的国际学校使用西方教材。根据研究机构 New World Wealth 估计，2022年大约有10,800名中国富人离开中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